然后像这点呢，也有一个往昔的事例，就是这个是一个班禅贝丹也谢，然后他讲了，这有一个故事，说为了调伏南方金地的迦毗罗王，这是一个国王，所以婆伽梵示现了，就是佛陀示现了转轮圣王的装束，他变成一个最了不起的大国王，转轮圣王。然后呢，而且以射箭的光芒，令那个国王相续之中对预留等四国辗转增上，就是让那个国王正果了，升起了不同的增广智慧、殊胜的灵解。最后呢，还令这个国王出家了。一般佛在经典里让人出家都说什么？善来比丘，然后须发自落，袈裟自然着身。这个我们就在动画世界里才能看到。但是佛经里确实这样记载的，然后非常期待我们有一天站在佛面前，佛叫我说“善来比丘”，然后我终于可以出家了。我给大家讲一下这个故事哦，佛陀变成转轮圣王的故事，在不知道最第十日相承传里吧。说当时呢，边疆的国王有一个叫迦毗罗，然后他派使臣，就前往六大城中的所有国王，然后特别是波斯匿王之前呢，他就发信给波斯匿王，通知他，就说限你们7天中前来见我，如果不来的话，我将派大军毁灭你们国土。很跋扈哦。然后这个时候呢。这是六个大国，它是其中的一个国，所以那个使臣去5个大国，然后去传话了，就是使臣去传话了。大家想一想，如果这封信到了这5个国家的国王的眼前，在心生恐怖啊！因为如果不马上见他，就来灭国了，那肯定结论是马上去见他。见他会又会发生什么呢？肯定想想啊，这5个国家的大臣肯定连夜开会啊，什么就大概不能休息了。然后，他们就一起来到舍卫城波斯匿王前，通知这一个消息，共同商议对策。这6个国王都聚在一起了，然后聚在一起想想也没什么办法，他们太幸运了，因为那个时候有佛。然后他们说啊，我们6个国王一起去求佛吧，看佛有什么办法，这样不然就来毁灭我们国土了。所以呢，大家就一起来到佛世尊前，然后禀告了这一件事情，然后佛世尊就吩咐，就是跟大家这几个王说："说，那你叫那个使臣来见我吧，就那个送信的使臣。"然后这个时候呢，波斯匿王这几个王呢，就去对那个使臣说："说啊，哎呀，我们这里除了我们这个6个王之外，还有一个更大的王，他比我们尊胜很多，他叫幻化大王，然后你要先去见他。"就是你要把你的战书先献给他，才能收复我们这些小的的意思。然后这个使臣一听说，还有一个这样的人还没讲，有一个幻化大王，那我要赶快去会一会。所以这使臣到哪儿去了呢？他就到了祇园，祇园精舍嘛，佛陀住息的地方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佛世尊就不是一身袈裟了，他穿着转轮圣王的服装。可能是绚烂威严至极哟。释迦佛就坐在宝座上，然后这个使臣呢，就把这个信就呈在这个座前，然后这时候释迦佛别人就叫他幻化大王，幻化大王就讲这个信拿过来之后扔下来，然后就用脚这样踩一下，对那个来使说："我是统领4大部洲的大王。"你那个蠢王为什么不听命令？你回去传我的这个命令，叫他照办。7天之内叫他来见我，如果不来，依法惩治。然后这样下令之后，那个使臣说："哦，还有更猛的。”然后就赶快溜走，赶快逃走。然后就告诉他那个很威风的那个王，那个迦毗罗王。一听说啊，这个好像让他7天来见，因为不知道是幻化大王什么人，想想说他还是来见吧，所以他来见了，所以迦毗罗王随即来到了舍卫城， 然后所有中印度的国王都去迎接他了，这个国王是非常威风的。但是都去迎接他之后，他心里可能也不是滋味，因为还有一个更大的命令他来的，所以他就来到了奇园。来到了奇园之后呢，那个时候奇园变成什么样了？佛陀把它幻变成和天宫那样的美妙庄严。所以佛世尊身着转轮圣王装，然后就安住其中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尊敬的大目犍连尊者居然变成了转轮王的大臣。然后呢，迦毗罗王这一见幻化大王，心里就想说，因为他见到世尊嘛，他想说，这个王的容貌的确是比我超胜，但是虽然长得比我超胜，能有多大的力量呢？得试试这个所谓幻化大王的力量。然后他这样想完之后呢，第十天，居然就装成车夫来了，穿着车夫的装束。运来了一个地势宫，天上的那个宫。然后这个宫来了之后呢，就大家抬着把它交给大臣了。交给大臣呢，然后大臣就奉了国王的命令，把它交给很威风的这个王，说你去把这个宫抬起来。结果呢，他抬不动。于是呢，就可以想象释迦佛变成转轮圣王坐在这里，然后那个很威风的那个王拿弓都拿不动。然后释迦佛做转轮圣王，就把这个弓轻松就拿过来了。第一轮幻化大王胜，因为拿得动弓箭，那个拿不动。然后接下来就比第二层，就说啊，现在应该是那个很威风的那个王要拉弓吧，对吧？拿不动弓拉弓可能有点困难，所以可能不比就失败了。那肯定没法拉，你们拿不起来怎么放在桌子上？这样拉吗？然后所以说他第二轮可能只能弃权吧，拉不了弓。然后结果呢，佛陀就把弓拿起来，用小指头拉开了，小指头把弓拉开了。这个时候呢，幻化大王就是佛世尊，他是有一个四个字叫望空拉弓，可能是很具画面感的，用小指头唰就把一个天上的弓拉开了。拉开之后呢，地就开始晃动，应该我在想说可能是一种美妙的震动。然后这个时候呢，他就射出一箭，这一个箭呢，因为他们之前有放铁骨，佛陀这一箭穿过了七重铁骨，而且呢，这个箭射出去之后幻变为五个箭，然后从五个箭端都放出了无量光明，每个光明的前端都出现了一个转轮圣王。画面感想一下，你想那个王现在什么表情？不知道什么表情。而且呢，出现了这个转轮圣王五尊之后，这些光明呢都在做利益众生的事业，并且发出了赞颂还有说法的声音。这个时候呢，这个迦毗罗王以为他是所有的国王里最有力气的那个骄慢，立刻都没有了。这里边写四个字叫顿时熄灭，一点不剩的熄灭。所以呢，他就感叹啊，哎呀，我不应该这样傲慢，我不应该这样想。佛陀一看没有慢心了，佛陀做什么呢？然后我们平常把他比胜了，说啊，我胜利了。佛陀不是这样，佛陀一看对方的慢心没有了，赶快给他说法啊，为他说法，说对他宣说了适合他根基的教法，因此他获得了见道，就是现真空性了。这个时候佛陀世尊又变成了本来的样子，迦毗罗王还有他的臣子们18000人一同出家，随喜一下，18000人一同出家。然后后来呢，证得了阿罗汉果，都成为那个叫长者大迦毗罗，就是那个不可一世的国王。后来他成了比丘，成了阿罗汉，还有他的臣子都出家了。我估计送信那个也出家了吧。 所以后来大凡智者都知道说转轮王调伏了迦毗罗王，实际上就是世尊调伏了这个不可一世的国王。这就是前面讲的说光明亦能说法那个典故。